做见证是非常重大的责任，它可能会带来生死的差别。做见证曾经挽救国家免于灭亡，使个人免于受到不义的判决。做见证可以防止事故发生，消除犯罪行为，但做见证也可能会致使人们偏离正路，甚至离开上帝。所以上帝指示我们要当心自己是怎样做见证和分享信息的。第九条诫命是关于我们每日做的事情的，也就是说是关于我们如何使用自己的舌头。语言是媒介，不仅可以表达思想、主义和真理，而且主要是用来表达爱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来学习关于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这一课。我要跟大家一起探讨的这一课的题目是造就人的和医治性的言语。如你们将要看到的，第九条诫命不仅仅是关于禁止谎言和不诚实的，它是关于我们的话语，关于我们如何与人交流。在我们考察第九条诫命的细节之前，先来探讨第九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一项罪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总是会导致人接二连三地违反其他诫命而犯罪，与那些罪交织在一起。最好的方法是举大卫的例子来说明，大卫与拔示巴所犯的罪。首先，当他看到拔示巴时，心中产生了情欲。他贪恋别人的妻子，违反了第十条诫命。同时，毫无疑问，他在心中犯了奸淫罪，所以又与违反第七条诫命的罪掺杂在一起。接下来，当他命令人把拔示巴接进宫来时，滥用了王权，那是违反了第五条诫命。在发生了奸淫行为，违反了第七条诫命之后，他又说谎来掩盖自己的罪行，欺骗人。那一切企图都失败之后，他又违反了第六条诫命，加上了谋杀罪。他曾一度竭力掩盖自己污秽的行为，那也是违反了第九条诫命。你们看，第二块法板上的所有诫命都跟这一条诫命交织在一起。他犯的一项罪导致他犯了许多别的罪。然而，当大卫反思自己的罪时，他在诗篇第51篇中宣告：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他看来，他的罪主要是违反了第一块法板上的诫命。所以他确实觉得自己犯罪违反了上帝第一块法板上的诫命，尤其是第三条诫命。他妄称了上帝的名，他作为上帝之名的代表，行事的方式极其恶劣。所以他在诗篇第51篇中祷告说：求你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他比仇敌更严重地破坏了耶路撒冷的城墙，但罪的足迹并没有到此为止。大卫的罪也包括拔示巴的罪，大卫的罪也包括约押的罪，因为约押遵照大卫的指示，用阴险的诡计害死了乌利亚，犯了谋杀罪。大卫的罪还导致了他自己儿女的罪，因为押沙龙以及后来暗嫩都陷入了严重的罪中，可能都是受了大卫这个恶劣的榜样的影响。所以原则是，一个罪常常与别的许多罪交织在一起，或导致别的许多罪。这使得使徒雅各在他所写的那卷书的最后一节经文中做出了积极的指示。他写道：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从错误的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罪。一个错误会导致许多错误，所以愿我们因此受到激励，竭尽全力去挽回我们那些陷入错谬或罪恶中的邻舍， 以免他和他周围的人继续犯更多的罪。那带领我们来探讨今天要学习的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我们借着思考下列问题来探讨第九条诫命。第一，上帝如何看待人的言语？第二，我们如何借着我们的交流方式表达我们的爱？第三，关于借着我们的言语来捍卫邻舍的福音，上帝的指示是什么？上帝如何看待人的言语？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想想第九条诫命，它似乎只谈到了说谎，不可做假见证，那是一个层面。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已经习惯了要认识到这些诫命有许多个层面。上帝说，不可妄称我的名，不要以轻率的和不相关的方式使用它，那是滥用上帝之名的最低级的方式，但那并不排除咒诅或亵渎的话。所以对第九条诫命而言也是如此。虽然他只提到了一个层面，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但那并不排除我们使用话语的其他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排除我们与人交流的方式。在上帝看来，言语是非常重要的。请注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六节中的话，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凡人所说的闲话，在上帝看来，言语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圣经中，在上帝对我们的教导中，舌头和嘴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我们在这一课中还会再次听到的一节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与箴言中的一节经文有联系，那节经文把我们的舌头，温良的舌头比作生命树，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上帝看重言语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言语和我们讲话的能力是我们里面的上帝形象的一部分。上帝造我们时，赋予了我们把自己的思想和主意用言语表达出来的能力。请看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注意上帝用“上帝说”作为圣经的开头。言语有创造之能，言语在一个空虚混沌的世界中创造出了生命、美丽、次序、和谐。上帝在那里使用言语的方式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我们不应当使用言语作为武器来进行征战、拆毁、破坏。我们应当使用言语作为媒介来服侍听我们说话的人，我们对之讲话的人，使他们蒙恩得益处。那就是我们在学习第九条诫命时要探讨的主题。朋友们，上帝看重言语的第二个原因是，上帝知道口中说出的言语带来的伤害比石头和棍棒更大。言语可以像刀子一样，言语能刺透人的内心。即使人收回那些污秽不实的言语，承认自己说了错误的话，那也不能消除伤疤。所以上帝在这第九条诫命中显明了他温柔的关切，希望我们不要像魔鬼那样使用言语的恩赐来毁灭和伤害人，而是要像上帝那样说出生命树般的言语，带来恩典、医治、喜乐和满足。所罗门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是多么美好的比喻呀！我们应当这样使用言语的恩赐。 上帝看重言语的第三个原因是，他知道言语在我们与彼此的关系中多么重要。深深的喜乐、密切亲密的关系，只能通过言语的恩赐建立起来。当我把自己的想法用言语表达出来，与别人分享这些想法时，这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更加美好、更加有深度。我们不同于动物，动物之间也有交流，但它们是通过咆哮、尖叫、歌唱来进行的。它们不能分享自己的主意，它们不能彼此分享自己的想法、隐藏的事，它们不能创作出美丽的诗篇或写出优美的信件。但我们人类可以借着诗歌或信件对别人讲话，服侍他人生命中最深的层面。我们借着言语的恩赐发现的越多，分享的越多，我们与彼此的关系就只会变得越牢固、越亲密。那结出的果子就是和谐，是美好的爱、美好的信任。我们要一次又一次提醒自己，记住上帝的每一条诫命的目的都是给我们带来喜乐。那喜乐源自我们对彼此深深的、圣洁的、纯全的爱。所以朋友们，我再说一遍，第九条诫命不仅仅是关于禁止说谎的，它是关于上帝的指示，关于如何使用我们的言语这一恩赐来维护、加深、丰富我们与彼此的关系。我可以再次借用海德堡教理问答中的阐述，这句话加在对第九条诫命的解释后面。我们要使用我们的言语，竭尽所能地保护并促进邻舍的好名声，那是第九条诫命的命令部分。在神圣的三一上帝，在三个位格身上，我们看到了多么美好的榜样啊！三一上帝的三个位格谈到彼此、尊荣彼此的方式，还有圣经中关于三一上帝的启示，是多么美好啊！上帝的三个位格从不毁谤，从不散布谣言，上帝的三个位格从不诋毁彼此，而是高举彼此，表达对彼此的爱，如同是借着与彼此的交通，加深彼此之间美好的关系。虽然我意识到，在一位完美的上帝中，这关系根本不能加深。那么，根据第九条诫命，我们在与人交流时，应当怎样表达我们的爱？首先，我们不可说关于邻舍的谎言。这当然指的是在法庭上，我们应当说实话，做关于邻舍的真实见证。那在上帝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上帝吩咐把在法庭上做假见证的人处死，因为他知道我做假见证会带来怎样的危害。那可能关乎别人的生死，那可能关乎他是得到自由还是身陷囹圄。所以我们应当说实话，而且当我们没有受到请求，但我们知道真相时，也有责任做真实的见证。哦，这难道不是包含在主耶稣对诫命的总结之中吗？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当你受到控告的时候，如果知道真相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愿意出来做见证，那么你会非常感激。做见证或不做假见证，也意味着我在法庭以外的一切环境中也应当说实话。我们的主在登山宝训中教导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应当做反主流文化的人，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说谎在我们的文化中都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我们常常不为此觉得愧疚。我们许下诺言却不遵守，也许从来没有想过要遵守，那是在说谎。当我们歪曲事实来让故事显得更动听时，那是在说谎。当我们夸大其词，只是为了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或达到自己的目的时，那是在说谎。我们应当努力说真话，爱慕真理，而且也要诚实地对待彼此。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上下文中谈到了我们的言语。保罗在这一章中对以弗所教会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使徒说这话是针对这个教会中当时存在的各种争竞、压力和紧张关系，他教导他们要弃绝谎言，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弟兄们，不要遮掩这些事，不要忽视这些罪，要对付这些破坏你们的关系，在你们当中带来纷争的事，要处理这些事，用爱心说诚实话，不要把这些事藏在毯子下面，不要忽视它，而是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建造与彼此的关系。所以第九条诫命不仅仅是吩咐我们不要说谎，第九条诫命还意味着我必须做相反的事，竭尽所能促进邻舍的福音、好名声和美德。哦，说谎是魔鬼所做的事，让人的品格蒙上了阴影。谎言可能会破坏或伤害我的名声，终结我与朋友、我与配偶、牧者与教会、领导者与下属的美好关系。所以朋友们，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上帝呼召我们不要让污秽的言语从我们口中而出，而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当我们考察这些经文的时候，要联系自己的情况想一想，我们是怎样使用言语的？我们的言语玷污了别人的感情吗？我们的言语挑起了别人的怒气吗？伤害了别人的心灵吗？我们的言语使朋友之间产生纷争了吗？诋毁了别人的品格吗？使关系变得紧张了吗？或者我让听见我讲话的人得到益处、合一、亲密、尊荣、尊敬、滋养了吗？那一切都是上帝呼召我们使用言语的意图。那么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第三点，上帝教导我们要怎样借着与人交流的方式来保护邻舍。我们要避免撒旦说话的样式。主耶稣称撒旦为说谎之人的父，这世上的一切苦难都是从撒旦的谎言开始的。但请注意，创世纪第三章中记录的他的谎言并不是彻底的、明显的，他以狡诈的方式歪曲了真理。所以当我们要保护邻舍的福音，尊重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时，要确实想一想关于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有哪些具体细节。我们不要歪曲事实，我们有可能歪曲事实以至于助长了欺骗。当撒旦接近夏娃时，非常诡诈地那样做了，他让上帝显得很邪恶，他让上帝显得很吝啬，不愿给予。听一听撒旦来到夏娃面前时是怎样说的，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但那不是上帝的原话，上帝说的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上帝的启示是慷慨的， 我造的所有这些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吃，只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我不想让你吃。”撒旦歪曲了上帝的话，不是吗？他歪曲了真相，让你觉得上帝好像对你很严苛，上帝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这样歪曲真相带来了什么影响？这使得夏娃放松了警惕，误入了歧途。这破坏了夏娃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也破坏了夏娃与她丈夫之间的关系。那就是谎言的作用，是歪曲真相带来的后果。撒旦违反第九条诫命的第二个诡计是夸大的真相，那当然也是说谎。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不一定死。他把上帝当作说谎的，但他也夸大了真相。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除了直接的谎言，你们不一定死，他还说，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确实，亚当和夏娃将会知道善恶，他们将会知道善恶的区别，但他们不会像上帝一样，因为事实是，他们将会憎恨良善，喜爱邪恶。所以夸大其词，就是指夸大你或别人所做的事或将要发生的事，目的是让某人偏离正路。人们夸大其词的原因有很多，但所有的原因都是邪恶的，都是想要伤害我们的邻舍或诱惑我们。那可能是想要获得某人的好感，赢得别人的信任。我夸大其词，可能是想让别人对我有更好的印象，或者借着夸大我自己的成功来让人觉得他的成功不值一提。那些都是负面的、伤害性的，那破坏了各种关系的美好之处、喜乐的心。愿我们反复提醒自己，上帝总结了他的原初律法，赐给我们这些指示，是因为他关心我们，在意我们的福乐。所以我们保护邻舍福益的第三种方式是不要传闲话。传闲话通常有两种，有些闲话可能是真的，但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当然没有必要与别人分享。而且说闲话的人是故意那样做的。说闲话的人到处讲说别人的错误或失败，甚至会夸大其词。这样做不是在保护或造就别人，而是在打击他们。那是很常见的罪，甚至在基督徒当中也存在，就是当我们假装关心别人，实际上是在揭人隐私或搬弄是非的时候。我希望你为某某祷告，因为他或他做了这件或那件事。要省察自己的动机，你是不是想要散布那件事，还把自己的行为隐藏在镜前的外衣之下？朋友们，说闲话会严重地损害别人的名声，致使众人不分青红皂白或严厉地谴责他们。上帝也禁止毁谤、散布谣言，那些通常都是不实之词，这比说闲话更严重。当我毁谤人时，是在散布一些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事实的话，那些话没有得到证实，可能只是道听途说。那种罪也不仅仅发生在政界，还发生在基督徒生命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受到过严重的毁谤，宗教领袖们散布捏造的事毁谤他。他亵渎安息日，他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与他们交往，他嗜酒。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明了毁谤这种罪是多么具有破坏性。 有一位牧者让一位总是毁谤别人名声和生活的教会成员去取一个鹅毛枕头来，然后到一座高塔上去，把所有的鹅毛撒到全村里。他就去那样做了，然后回来对牧师说：“我照做了。”然后牧师告诉他说：“现在回到村子里，把你撒出去的鹅毛都收回来。”在他大声说：“那是不可能的。”这样，牧师很形象地向他讲明白了他生命中的罪。你所说的关于别人的那些没有真凭实据的闲话，就像这些鹅毛一样。我们要避免和憎恨毁谤之罪。最后一点，上帝也禁止阿谀奉承。阿谀奉承的话可能有真实的成分，也可能全是谎言。阿谀奉承可能是夸大其词，也可能全是不实之词。阿谀奉承是对人进行虚伪的称赞，目的只是为了让自己获得益处。是的，你想让老板对你做出好评，就前前后后地恭维他，虽然他的表现很糟糕。或者你对某人说她很漂亮、很可爱、非常好，这样奉承她只是为了博得她的好感。有句话说得好，传闲话是背着别人说我们绝对不会在他面前说的话，而阿谀奉承是在别人面前说我们绝对不会背着他说的话。所以要不断提醒自己，言语会带来什么影响。言语能建造，也能拆毁；言语能使人得意，也能带来伤害；言语能污秽人，也能造就人。所以，前面所说的一切，只不过是关于言语这个重要主题的小小开端。在即将结束时，我还要告诫你，第九条诫命还包括不使用言语的交流方式。我们可以不发一言，却进行了负面的交流。我们的肢体语言可以是一种强有力的交流方式，但却没有给我遇见的人带来益处。有些人不理睬他们的配偶，不跟配偶说话。有些人对别人很冷淡或不屑一顾，忽视别人，把别人当作局外人。那样的交流不能给人带来益处，那违背了上帝赐给人交流方式的本意，服侍人。挤眉弄眼、皮笑肉不笑都是负面的。然而，微笑、善意的话语、点头、温暖的目光都能让接受者得到益处。你们知道，调查研究告诉我们，在交流过程中，只有10%的信息是通过我们所说的话语传达的。有人说，我们的语气所传达的信息占了40%，我们无声的肢体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占50%。当我们想到第九条诫命造就人的和医治性的言语时，那一切都必须包括在其中。大卫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们知道只有一个例外，但大卫说得对，其余的人都是说谎的。耶稣基督不是说谎的，他在公开的教导中、私下的谈话中，无疑还有他个人的思想中，都总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努力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朋友们，主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之一彼得，在彼得前书第2:1中谈到了违反第九条诫命的罪。他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请注意，有多少种罪与第九条诫命有关。在同一章中，他把人的注意力引向他伟大的主，他曾听到别人毁谤他的夫子。 当他听到关于夫子的那些谎言时，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夫子所承受的苦难。但是当他回想起夫子为他们做出的榜样时，写道，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感受过毁谤、谎言、不公义的假见证所带来的痛苦，毒舌、闲话或虚假的称赞所带来的沉重打击。要效法主耶稣的作为，将你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关于第九条诫命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了。下一课我们将要学习第十条诫命。愿上帝祝福这些话语，谢谢你们。我们希望你对上帝律法的理解和认识程度因着这节课中所探讨的内容而加深了。请下节课继续与阿诺德·福古斯特牧师一起探讨上帝律法中所显明的上帝的荣耀。下一课的标题是第十条诫命。